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罗万辉，欢迎你收听星期三的无限飞行号节目。
好，既然罗万辉在这边，欢迎大家收听无限飞行号的节目呢，佳音在这里就洗耳恭听了，等罗万辉一个人讲完一整个的节目时间。
真的吗？那为什么只剩下我一个人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心里面懒惰啊，我想来休息一下。
懒什么？不行，你要糊口的话就不能懒，因为今天是世界粮食日。
哦，原来是这样，为了吃我可以的，我可以工作，我可以努力的。
就是啊，这个世界粮食日有意思啊，
嗯，
这是每个人都要吃啊。
是，而且呢，也可以在当中去纪念那一些呢，可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啊，
有的人真的没得，
有
的人真的没得吃啊。
是啊，嗯，很多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贫困当中呢，还是需要我们在当中去纪念的。特别是呢，在世界各地，可能我们说，比如说像现在中国已经很强大、很富有了，
嗯，
但是是不是说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能够人均富足呢？绝对不是的。
是 是, 是
啊，这个贫富悬殊呢，也让我们在当中应该常常去记得有需要的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日子、那个日子，在当中是不是能够就值得去庆祝、值得去欢唱呢？不是的，反而更多的是提醒，对不对？
对，因为现在世界各地呢，还有一些地方打仗啦，
嗯，
还有天灾，什么旱灾啊、水灾啊，都有，地震啊都有。这些人呢，可能在吃方面已经出了问题了，需要我们关心
了。好，那么除了吃以外呢，我们在这边还是要提一提我们在身体的上面啊，今天是星期三的时间嘛，多关注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的不舒服的情况，特别是一些的小症状，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太在意的时候比如说吃东西吃的上火了，那么可能身体里面出现了一些小毛病，我们没有太留意，结果呢就酿成更严重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也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会和大家讲一讲这个水肿的情况啊，身体水肿的情况，让我们从中呢能够了解一些疾病的起因。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第六个提醒了。
对了，今天提到这个水肿方面呢，特别是跟女性有关的啊，如果女性出现一种肥胖的现象，而且这个水肿呢跟她的经期有关的啊，特别是我们叫它做特发性的水肿。
对，那么这一类的水肿呢，常常出现在脚部，主要呢发生于呢中年的女性，多半呢是与这个轻中度的肥胖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
嗯，
到底我是轻度还是中度呢？这个患者水肿呢，多随着月经周期的变化，会在经期前的7天到14天，听好了，经期前的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出现眼帘呐、脚踝骨啊，以及呢手部轻度的水肿，而经期后呢就会渐渐的消退。这一类的水肿呢，在站立时间比较长、比较劳累的情况底下就会出现了。那我们需要呢是平卧和休息之后，这样它会消失。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也要重视它，不要以为说，哎，这样一种规律性的水肿就不要理它。这个呢，其实跟女性的这个荷尔蒙啊、肾功能啊都是有关系的，还是需要认真处理调节。这个调整他的情况的，
对，如果在这一方面有问题的话呢，最好就是找医生看看，或者呢打电话跟许医师谈谈。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 飞行号医馆。
飞行号医馆呢，在十月份已经来到第三集了。我们讲过了有关耳朵、有关鼻子之后呢，徐医师，这一集我们来讲一讲咽喉的问题，好吗？
对，咽喉在口腔里面。
是，有听众朋友呢发来短信6685的听众朋友说，6岁的儿子得了慢性咽炎快一年了。哎呀，才6岁已经得了一年的病了啊，老是干咳，有的时候还会干呕，吃了好多药，时而轻时而重，近一段时间呢还有黑眼圈，想问问徐医师怎么样能够帮孩子解决这个问题。那也有呢听众朋友说到呢，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听众朋友说自己的孩子啊有喉炎，刚才那个说有咽炎，现在这个说有喉炎，住院回家呢还咳嗽，差不多一个多月了，怎么办呢？9776的听众朋友说自己的孩子，哎，都是帮孩子问的啊，孩子咳嗽呢快一个月了，住院呢支气管炎、肺炎、喉炎，那么打了这个点滴之后回来还是咳嗽，吃药也没效。那么小宝宝呢喝不下药怎么办呢？妈妈着急了。另外呢有1198的听众朋友说到呢，自己的儿子啊8岁了，他还有一个女儿，那么女儿呢就常常呢容易扁条体发炎，几乎呢是每个月发烧一次，儿子呢也常常感冒，手呢还喜欢放在嘴巴里面啊。山西的一位听众朋友呢1332的听众朋友说到，自己的大女儿13岁了，也是慢性咽炎，而且妈妈本人呢也是有点咽炎常常呢会有这样的炎症，所以其实呢在这边也想询问许医师这个问题。9526的一位姊妹说到自己44岁百病缠身，但是这其中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慢性咽炎啊，那么他也讲到了自己吃了很多很多的中药，这边大家都一起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咽炎。刚才有两位听众朋友说到是喉炎，这个咽炎跟喉炎的分别是什么呢？除了名称
也是一个位置的问题。
那
我们经常说喉咙嘛，
是咽喉，
对，喉咙就是那个整个部位叫喉咙嘛，但是中间有一个吞东西的地方叫咽嘛，
是，
对对，那个地方就在中间的位置，那口腔的最后面叫喉嘛，
所以就是中间位置和偏后的位置发炎，
对对对对，那你的位置如果集中在那个吞的地方，那叫咽炎嘛，
是，
但是如果说你整个里面整个都有问题，那叫喉咙的发炎嘛，
是，所以咽喉炎大家就能够稍微有一点初步的认识。
对对对，
在这边好像呢小朋友出现问题的情况偏多，
其实小朋友的一个就是小朋友的反应比较大了，就是我们年纪大了可能
迟钝一点
一个是反应慢，再一个是年纪大的人不够气了，就是说有什么病都跑到下半身去了
所以上不来
对对，上不来了，那个是气血问题了，那小孩子他的火气他的气血足够，他会在上面发生，
所以一冲就冲到这个耳鼻喉的位置，
对对，在上面发生，那老人家都是的病在下边发生，
明白，
那这个是有分别，那这个年轻人他当然呢小孩子他的气血当然还是很充足的，那多数是在咽喉的地方发炎。
所以听您这么讲呢，上两集节目我们讲到耳朵跟鼻子的时候呢，就说到这个吃东西啊很不健康，现在都是上火的心火旺，所以呢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这个咽喉恐怕也是相类似的。
对啊，其实我们所有的发炎都跟火气有关啊，因为发炎的炎字本身两个火
落在一起，
对对，那里没有火这是假的。那扁桃体肥大这个是在咽喉的地方嘛，那其实看得到的啦，那以前的西医的做法就是看到
切掉，
对，因为它一肥大很多人就发烧了，
是，
那就把它切掉了，但是近年来其实早就把这个不好的方法把它叫做已经决定说这个是一个很坏的一个方法。
扁桃体其实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作用呢？
对对对，
以前的医生就说没有作用，
本身就是一个免疫器官啊，那如果说你把它切掉以后，那你的
就没有了这个免疫系统，
对对，它看门口的，他看咽喉的了， 那其实这个不要切了，很多人就是说小孩子火气比较大的时候他会肥大，那到他年纪大一点，有的到他成年人或者说成年人以后，那个扁桃体肥大就自动的就没有了。
嗯，
对，
我就是在扁桃体说没有用的那个年代长大的，所以不小心就被医生切掉了。
对对对。
那现在的孩子们应该就在这个方面不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
对，
一个
现在医生已经反对这种做法，
嗯嗯，
觉得说那始终是一个免疫器官，你把它切除了以后的一辈子那个免疫功能会低一点。
是，所以现在呢，这个扁桃体肥大也好，或者说咽喉常常发炎也好，
嗯，
那么我们不是从切除切割的这个角度上面去治疗，
对对，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认识？
我们首先当然还是从饮食，因为病从口入，你始终是小孩子的饮食一定有问题。
嗯，
对，
第一个就是偏食了。
对，除了他的体质生出来可能有问题，再一个就是他的饮食一定有问题了。因为现在小孩子的饮食是一个在比较说比较富贵病的一种饮食，
嗯嗯，太丰富了，过剩了，
对对，太多零食，太丰富，而且他可能他不吃正餐，吃零食，可能也很挑食，就是很偏食，那营养也不均衡，而且很多小孩子不喜欢吃蔬菜了，
嗯，
不喜欢吃水果了，这个是造成他的那个身体的营养更加是不均衡。
是，还有就是喝水啊，
嗯，对，那其实很多跟体纲也有关的，比如说维他命 C 啊，这个根本就是在蔬菜里面最多了，那水果里面还会也有，
嗯，
但是蔬菜当然是最多了，
嗯，
那如果你小孩子不喜欢吃菜，这本身就是一个隐患，就是说很有可能在于使他容易生病。
嗯，所以呢，上一集其实如果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连续的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讲过呢，嗯，不是说现在市场上面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水果的营养片啊，或者蔬菜汁啊，这些就能够代替小朋友正常的饮食，是没有办法代替，甚至于呢可能会起到一些不良的作用。那么让小朋友呢能够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喝白开水，是对身体医疗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对对对，
那不要再继续给小朋友买一些什么所谓的水果鲜榨果汁啊，蔬菜汁啊，
饮料也是很
饮料啊，甚至于呢这个维生素片呐，这一些呢对于他们来讲呢没有什么帮助，反而有的时候呢会混乱了他们身体里面的吸收。
对，而且现在的奶粉也是造成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根源，因为奶粉本身也是湿热的，
嗯，
对，那容易生痰的。
对，不单只是生痰，对，特别容易什么，比如说皮肤湿疹啊，这一类的东西。
容易引起敏感啊，那其实那个喉咙的发炎，喉咙有痰啊，喉咙慢性咽炎啊，这全部都是一种敏感的表现。
嗯，
对，
是，所以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大人，我们在饮食上面呢，把它像刚才许医师说了，病从口入。如果说呢，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饮食观念的话呢，其实这些疾病呢，可能已经减少了一半了。
对，我们概念要把它端正一下，就是说我们不能去治病，我们要治病因啊，就是病的根源，你要
找病因。
对，你不要去治那个病了，然后你那治那病，你老是治不好呢。
嗯，刚才又说有的小朋友吃好多药，
对呀，你
然后还打点滴，
对对对，你治病嘛，那就治不好的，要治病根。
就是说我这一次发炎了，我这一次发烧了，
对对对，
我就治它。
你把它压下去没用啊，因为它始终
饮食生活没有改变，
根源在那里，那没改变。
嗯，从饮食生活上面来进行一个彻底的调整呢，
对对对，
其实也就是帮助它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对对对。
嗯，那刚才有一位小朋友，有一个家长就说到他的小朋友呢还可以吃姜，他肯吃姜，那么但是呢他常常呢会有痰啊，这个而且是黄痰，感冒的时候呢更厉害，那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根治呢？因为他已经有几年的苦恼了。
那其实当然，因为现在很多人他都不懂得用那个我们叫做草药啦。那如果是在农村或者在一些比较基层的地方，那很多年纪大的人都会弄一些草药来治病，比如说有的蒲公英啊，这是很好的那个天然的消炎啊，抗生素。那还有一些比如说金银花啊，或者说有一些比如说毛根啊。或者说有一些比如说枇杷叶啊，其实民间有很多针对这些鼻炎啊咳嗽啊肺的一些草药可以用啊。 那如果说有在农村的，你可以请教一些年纪大的一些老人，他可能会懂得说哪些草药可以煮水喝啊，哪些草药可以拿来洗啊，拿来用啊，那甚至有的草药还可以做成那个食物来一起吃啊，那这个很容易找到的，这个也是便宜的东西，也很有效。
嗯，其实蒲公英啊、金银花、毛根啊、枇杷叶在药房也是可以买到的。
药房是干品，那当然说也是买得到。其实
对，但是在农村可能就新鲜的，甚至于路边梗
边
就已经可以扎到了啊。
有很多这一类的药物可以使用。
嗯，那我其实最近呢也看到，回家的时候呢，看到我妈妈呢就跟我的老父亲80岁的老父亲就说，哎，你要喝这个蒲公英水啊，说这个是止咳嗽化痰的。
对呀、
但这个是可以常常喝、常常服用的吗？
有病就喝嘛，没病当然不是拿来当成零食啊。
小朋友跟老人家都可以吗？
量可以少一点，其实小朋友跟老人家的量只是量的问题，不是说可以不可以，是那个分量的少一点。
就是当他不舒服的时候，当他出现这一些症状的时候呢，
对对对，
就可以给他拿开水直接沏就可以了，不用熬。
对对对，
对不对？
要煮啊，
要煮的吗？
你始终就要把它煮开的嘛，
就是要煮开这个蒲公英水。
对对，因为现在的这些植物都怕它有污染嘛，你不把它煮开了，当然
只是好像泡茶这样泡就不太好，
不干净嘛，
是。大概呢，如果说比如说像刚才这些听众朋友的情况，说到咽炎呢、喉炎呢正在发病期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煮、怎么样喝，这个比例上面去药房买的话，
因为现在很难说他，我们没有看到小孩子本身的情况，因为有的小孩子对一些对一些中药可能有敏感了、
味道比较浓，
敏感，它不是味道浓，它
真的是敏感。
对对对，有的中药，有的小孩子会对一些，比如说有的人对什么黄连或者对什么金银花，对什么一些中药，它本身会产生过敏反应，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那所以说我们也不敢叫他一定要试了，就是说他如果说试的时候他可能要自己小心一点。再一个是蒲公英的敏感性会比较好一点，
蒲公英没有那么致
命，对，比如没有那么厉害的敏感，那其实也可以试试。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周围的蒲公英是不是污染了，比如说他一些地方他可能有工厂啊，可能在马路边啊，那些当然不行，那些蒲公英当然用不上了。
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去医院的药房，或者说医院的医生、中医院的医生帮我们开这个，
对，如果说你经过那个中医把把脉呀、开的药物，可能就靠得住一点。
但是这个时候就尽量不要再吃西药了，对不对？
对对对，
本身已经上火了，
不要中西药一起吃了。对对，你要中药就中药了。长远来说，它还是要中药去调理身体，因为中药跟西药的作用不一样嘛。西药是把那个症状压下去，中药不是，中药是把它一些东西清出去。
对，刚才呢这个是除了这个在清除身体里面的这个火以外啊，他还提到了一点呢，就说到这个小朋友是可以吃姜的。那么对于这个咽喉炎的朋友来讲呢，吃姜会不会有一个有助的作用？
其实每个小朋友呢，你从小的时候，比如说就是喝奶的时期了，其实都可以加一点姜汁进去。
姜汁，
对，因为姜本身就是一种很好很好的一个身体的营养，也是一种很好很好的增加你的免疫力的一种天然的食物。那你经常吃姜，它就比较血液循环好，那血液循环好，它身体的问题就会少一点。
其实如果说小朋友从小刚才您说到喝奶喝水的时候，
对，
就给他滴几滴姜汁的话，可能慢慢潜移默化，他对于这个味道也没有抗拒。
他从小喜欢吃姜了，他的身体的强壮很多，
也没有说那小朋友不适合或者说这个量过多的问题。
对对对，不会啦，你慢慢增加，其实姜没有一个上限呢。
那如果说比如说他可以开始吃鸡蛋或者吃米饭的时候，吃粥的时候，把一点姜汁加在里面，
对，
混在饭里面或者混在粥里面，
给他适合这种味道，然后以后他经常会吃姜，那他吃的多了，他就那些发炎啊、发烧啊、咳嗽啊，这些就很明显就少了，甚至会没有了，因为姜本身非常的作用非常的好。
是，您常常说这个姜不是药，但是呢，把身体里面调整好了之后呢，其实一些的疾病也就不再来找我们了。
姜的作用它不是药，它主要是帮你血液循环改善嘛。那
排除这个毒气，
身体所有的功能都在血液循环良好的情况下就好了。
是，常常咳嗽的人有没有一些的运动或者是按摩的方法？
其实我们说过了，这咽喉啊、鼻子啊，这些都跟肺有关嘛。那肺当然是要从运动开始，因为肺主皮毛嘛。中医说，那只要你皮肤的血管毛孔可以打开，你的皮肤的血液循环好，那你所有的肺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对，是，所以就是我们的皮肤表面，我们的汗毛孔，
对，
这个地方下手，
对，
就可以让它呢有一个
改善肺功能。对，肺功能一定要从皮肤入手，
就是有一个扩张收缩，
对对对，
健康的扩张收缩，
对对对，
这样的方法，
对对对，
就能够增强我们的肺部的功能。
对对对，还有因为我们肺是在上半身嘛，所以是你的肩膀、你的手、你的手掌，这个跟肺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你手部的运动足够，你的肩膀足够活动。那一般来说肺好的人，你会看他肩膀比较宽一点，他整个肺的地方都比较宽一点，他肺活量会大一点，那这个他本身的肺方面的一些病症就少。那现在小孩子因为运动少，他的肩膀没有长大，那个肩膀很狭窄，那个肩膀那个上身的那个圈子很小，那这样它的抵抗力会非常低的。
哎，那像您这么说啊，我在想说，如果说比如说小朋友趴在床上，我们帮他呢去按这个肩膀两边背部的地方，然后呢帮他呢沿着这个脊椎的地方啊，以前我们小时候说捏肌了，
捏肌啊，
对对对，那么现在呢就帮他们做一些推拿捏的动作，这个会不会也帮助他
的肺功能？这个是对那个婴儿阶段的小孩子有好处，但是如果说大孩子，你两三岁以后你还用这个方法，当然就不够了，还要真的要去运动嘛。
哦，所以就只是婴儿这样做比较好。
对啊，因为他整个发育期，他的肺部如果不成长，那到长大以后那个肩膀很狭窄，那他的那个肺功能就会非常低嘛。
所以到现在大了，比如说三四岁了甚至更大的年纪，这个方法就已经不足够了。
已经不足够，到他发育期完了以后，那你那个肩膀就这么狭窄了。
这个时候就要靠我们来做一些扩胸。
对对对，要扩胸啊，趁着他还没长大，你多做一些扩胸动作，多做一些上肢运动，然后他的肺功能会膨胀得很快，那他以后的肺部会非常健康的。
试试这个方法，徐医师所讲到的，给婴孩做一些的扩胸运动，增加他的肺活量。那么长大一点的孩子，或者现在开始已经成年的人呢，我们就要自己做一些主动的啊，这个扩胸运动，还有呢增强肺功能的运动。
对呀，其实很多运动对肩膀有改善，比如说那个体操啊，那个什么单双杠啊。那个
就是引体向上，
那个对对对，游水啊，
游泳，
游泳啊，还有一些什么掌上压，在俯卧撑啊，这就是说很好的扩胸的运动。
所以当我们出现了这个咽喉炎的时候呢，我们要针对的不是咽喉的部位，而是呢强化我们的
肺部的功能，对整个胸部的功能，这很重要。你不要是把它目标不要看它只是咽喉了。
是，好，希望听众朋友听过今天的节目之后，有任何的疑问呢，来随时与我们联络。谢谢徐医师，
再见。
有一个盼望托住疲惫心，在沮丧中深深安抚我灵，当环境推我落入最深的低谷，却反而遇见你。在主右和怀抱里的安息，你同在是我家。 盼望经得起时间考验，是我越过一切应有失恋，有朝一日将镜子目睹你的面，何等容美圣洁。当悲伤患难都终结，当愿望都因主实现，难言的喜乐充满在我心，我终于到家了。当悲伤患难都终结，当愿望都因主实现，难言的喜乐充满在我心，我终于到家了。
坐在轮椅上啊，这个行动不方便，今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冷啊。
妈放心，今年冬天一定不会冷，
天气预报说的。
奶奶是无线飞行号说的、啊、
我们参加了无线同行冬衣送暖的活动，你瞧瞧都寄来了。
真是又漂亮又暖和，真贴心啊。
无线家人赶快行动，拨打周五热线登记索取吧。此活动残疾听众朋友优先。
我们的周末热线啊，周五热线应该
是周末了。
周五快要到周末，是周五的热线呢，是13229966322，是早上的10点钟到11点。
嗯，我发现不想上班的其实是罗辉，而不是刘佳音，天天盼着周末。那记得了，大家星期五早上打热线电话来的时候呢，把您的姓名、您的电话、您的地址告诉我们，登记这样的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一份的冬衣啊，我们的爱心行动的冬衣送暖呢，送到您的手上。希望在今年的冬天呢，您能够过一个温暖的季节。
嗯，如果你想打电话给许医师呢，麻烦你也做一个简单的登记，就是先发一个短信过来，13229966022，把你个人的情况，比方，哎，你是多大年纪啊，男的、女的，生什么病啊，吃什么药啊，平时的饮食习惯，尽量详细的告诉我们啊，做了登记。
是的，没错。如果您说，哎，这个短信我记不住的话，没有关系。刚才这个热线13229966322呢，我们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二呢，许医师在这一边接听您的热线。所以11月5号，您记好了，11月5号的早上10点到11点半钟，许医师会接听热线。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
协影，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轻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